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超级交易员系列的第一篇，标题是避免普通投资者的陷阱，从普通到聪明的转变。本篇导语有一句关于如何在市场中赚钱的名言：买入上涨的股票，当它不再上涨时卖出它。不幸的是，大多数人只听别人的意见，自己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第一节，乔·史密斯的故事。无数次，人们打电话给我寻求帮助，然而，他们的请求通常附带着这样的条件：我不想花很多时间或做很多工作，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投资者。你是这样吗？乔·史密斯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投资者。乔于2003年退休，他在工作期间表现出色，退休后每月收入6500美元，包括社会保障。他储蓄了约62万3000美元，作为退休后的应急资金。他还欠着大约35万美元的房贷。乔和他的妻子经常争论是否应该用他们的现金来偿还抵押贷款。每月的房贷将近2000美元，如果付清房贷，他们每月就有很多钱可以花，也不用担心什么。在2000年至2003年的市场暴跌中，乔损失了约 30% 的退休金。然而2003年市场开始上涨，乔认为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，他可能每年能从他的钱中获利 10%， 这将使他们每月多支出5000美元，绰绰有余。乔拥有土木工程高级学位，在他看来，投资并不是火箭科学。他会在市场中表现出色，因为他是个聪明人。他认为他有可能比平均水平更好，让他的账户恢复到100万美元，2000年股灾前的水平。乔犯了一个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，他花了将近8年的时间学习他的专业，并花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保持在这个领域的领先地位。他认为自己足够聪明，可以超越市场专业人士，在退休后作为投资者每年赚取 10% 或更多。毕竟只要选对股票，他就能做到。乔现年68岁，他在市场上接受的全部教育包括阅读3-4本关于如何挑选正确股票的书，以及一本由巴菲特以外的人撰写的关于巴菲特的书。他还经常看财经新闻，因此他确信自己能够发财。他每天还阅读几份财经报纸，因此他觉得自己消息灵通。有一段时间，乔是对的。从2003年到2005年，他通过投资赚了大约12万美元，他和妻子花掉了其中的一半。因此2008年初，乔的账户价值约为68万3000美元。然而，乔并没有为第二轮长期熊市做好准备。2008年9月30日，股市全年下跌超过 40%， 乔的账户也下跌了 29%， 目前价值约为 48.4 万美元。如果他现在付清房款，将占用他的大部分资产。就是法案通过后，他眼看着市场每天以百点的幅度下跌。当乔的账户余额接近40万美元时，他真的很担心。CNBC 专家 Susie Orman 和 Jim Cramer 说，股票很快就会成为便宜货，除非你需要钱，否则不要卖。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，按照单纯投资和持有的标准，他的股票已经比2000年的高点下跌了近 60%？事实上，乔现在需要赚 70% 的钱才能在一年中收支平衡，而他每年只能挣 10%。 这里的底线是什么？乔花了8年时间接受教育，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，但他却把投资过程当成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事情。这就好比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就造桥，你不能在现实世界中这样工作，但在市场中却很容易做到。在现实世界中，这可能意味着一座坍塌的桥梁，而当你在市场中这样做时， 这意味着你的账户的死亡。第二节，普通投资者的命运。成功交易需要什么？尤其是在这个市场上，我们有可能处于一个长期的熊市，可能在持续十年。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已经破产，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，因为我们花钱如流水，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。当婴儿潮一代真的需要现金养老，而股市出现净流出时会发生什么？市场将发出巨大的吸吮声。你做好准备了吗？问自己以下问题。一，我是否像对待生意一样对待交易投资？我是否以做生意的方式做好准备？二，我是否有商业计划，一份指导我的交易业务的工作文件？三，我是否经常犯错误，错误意味着不遵守我的规则？四，我是否遵循常规程序来防止错误？五，我有经过测试的系统吗？六，我知道该系统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中的表现吗？七，我是否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市场类型，并知道在这样的市场中对我的系统有何期望？八，如果不知道，我是否已经退出？九，我是否为目前在市场上的每一个仓位都预先计划了出场点？十，我是否制定了具体的交易目标？十一，我是否理解通过头寸大小算法来实现我的目标？我是否开发了特定的头寸大小算法来实现我的目标？十二，我是否理解上述要点的重要性？十三，我是否理解我通过自己的思维和信念创造自己的投资结果？十四，我对自己的投资结果负责吗？十五，我是否定期自我检查，以确保遵循上述要点？圈出所有适合你的回答。如果你没有圈出15项中的至少10项，那么你没有认真对待你的交易，你的财务健康正处于危险之中。以下是你需要做的，不要接受你只是一个普通投资者，你无能为力的观念。你创造你自己的结果，而你现在的结果来自于没有训练的游戏。如果你自己交易，你需要遵循本书中的指导原则。如果你不为自己交易，而是让专业人士为你交易，你是否意识到，即使在市场下跌时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必须投入 95% 的资金，他们从所管理的资产价值中获得 1% 至 2% 的报酬，即使你亏损，他们也能获得报酬。你现在在市场上的未平仓头寸如何？你对这些交易有救助点吗？也就是说，你知道一二的损失对你来说是多少吗？或者你已经遭遇了三二的损失，比你计划的损失大三倍，并且开始忽视市场，希望如果你不去看，下跌就会停止。你忽视市场是谁的错？当市场明显转向下跌时，你应该出局。股市在2007年发出转势信号，图 P 亦显示了市场的趋势以及市场不再上涨的时间点。该图显示了标准普尔500指数自2003年以来的每周数据，10周和40周移动平均线基本上等同于大多数专业人士使用的200天和50天移动平均线。请注意，10周均线在2007年末穿越40周均线，这是市场发生变化的明确信号。这发生在2009年3月3日标普500指数1484点左右。截至本文撰写之时，标准普尔500指数于2009年3月触底约670点，较高点下跌近 60%。当时还有其他迹象，头肩顶形成，尽管这在标准普尔500指数1400点左右才显现出来。如果你画一条长期趋势线，自2003年以来，你也可以在1400点左右出局。还有一条更陡峭的趋势线，始于2006年，在1450点左右被突破。我的市场类型分析一直表明，美国股市自2008年1月以来基本处于熊市模式，牛市在2007年6月结束并转入震荡横盘市场。这就是足够的证据。如果你有计划在出现任何这些信号时退出共同基金，那么你将处于良好状态。 但如果你是普通投资者，你可能没有花太多时间研究市场，你只是认为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如果你想做成一件事，却只投入那么点研究，会发生什么呢？有一句关于如何在市场中赚钱的名言，买入上涨的股票，当它不再上涨时，卖出它。不幸的是，大多数人只听别人的意见，自己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从2003年4月28日到2008年1月，我的市场分类模型没有一周被归类为看跌，市场要么看涨，要么横盘。如图 P, 一所示，那是投资共同基金的最佳时机。此外，当熊市在2008年1月抬头时，你不希望参与共同基金或任何涉及股市的长期投资。请看图 P, 一，你可以看到没有明显的看涨期，除非你是在小幅上涨修正时进行日内交易。你只需看看图表即可。如果你更老练一点，你可以买入上涨的股票，做空下跌的股票。图 P 二显示了一只股票 MYGN, 它在2008年熊市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上涨。从3月到7月，有大量证据表明该股逆势上涨，7月和8月表现非常强劲。然而，空头候选人的表现甚至更好。在2007年7月灾难来临之前，大多数股市戳都一落千丈，其中包括石油股、矿业股、黄金股，甚至苹果等科技股。所有这些股票在很久以前都是很好的做空候选股票，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在799种不能做空的股票的禁止名单上。政府在短时间内制定了一份禁止做空的金融股名单，该名单有效期为2008年9月19日至2008年10月8日。顺便说一下，学习成为一个好的交易者，投资者的第一部分是锻炼自己。多年来，我告诉过很多人这些事情，但只有清除了头脑中的垃圾及无用的信念和碍事的情绪的人，才有能力看到正在上涨的东西，并在它停止上涨时卖出。你呢？你打算继续做一个普通投资者，忍受其他普通投资者的命运吗？你是要说，不，这不适合我，把它留给那些即使在市场下跌时也会让你继续投资的专业人士，因为只要你把钱留在他们那里，他们就能得到报酬，还是采取必要的措施，把处理你的资金当做一门生意？对于那些想认真对待投资的人来说，也许是时候接受教育了。超级交易员系列第一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发展全职交易业务，在各种市场条件下产生稳定的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，这意味着你可以在上涨市场、下跌市场以及横盘市场中获利。超级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。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